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刚才都读过有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其实在这几个星期里面，我们都是一起在研读这个登山宝训的里面，究竟主耶稣对我们是有什么提醒呢？这样刚才可能读的时候就比较轻描淡写地读出来，又或者大家看都可能看过很多次了，这段经文就不觉得什么。但如果你想深一层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过一段的经文第38节开始一路去到第43节当中，其实原来耶稣在这里讲过一些惊天动地的说话。如果用我们今日我们的潮流思想来讲，耶稣所讲的就跟我们今日所想的真的背道而驰，甚至乎可能严重到一个地步，原来耶稣所讲的东西可能违反我们一些人性都未定的。当今时今日人人都教导我们说要什么争取权益的嘛，是不是不好蚀底嘛，但耶稣呢就教我们要去牺牲，教我们要做这个的义务多于权利，重视爱的施予多于是这个的权益。当是这个社会上面人人都在说不要执书啊，哇现在楼价炒到很高了，是要快点去买了，跟着又说我们不可以被人欺负的。但耶稣跟我们说什么？我们说要去爱仇敌，还说要祝福那些呢，就是我们仇恨的人，不要诅咒他们。这样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心里面也都会不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应，或甚至乎心里面就在一路就在驳斥了，哇我做人怎么可以这么懦弱，这么没骨气的，哇有人打我右边的脸，左边的面都被他打埋，什么有人叫我行一里路，哇我要行多一里给他啊，有人拿我件内衣，我件外衣都要给他。想多一想，喂这样仲成世界的，喂公理何在啊，这样是不是？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就这样说，就说什么有仇不报就非君子，是不是？哇仲说要给人打，当我们被人去羞辱啊，被人去陷害啊，哇哇甚至乎我们的尊严人格哇都被人在践踏的时候，啊我们怎样可以压抑我们心底里面那种的愤怒，我们说要去饶恕要去爱敌人呢，这样。所以很多人呢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读完之后呢就有这样的看法了，就是说什么呢？基督徒傻仔来的，又或者呢另一个讲法就是基督徒蠢材来的，又说基督徒咩成日都话咩话咩俾左念人打，跟住右念又俾人打嗰啲咧，啊你哋系咪有啲被虐狂咧？你哋系咪有一啲中意俾人打噶？你哋甚至乎咧有一个即系好出名嘅哲学家尼采啊，即系都几百年前一个嘅即系哲学家嚟噶啦。佢睇完呢段经文之后咧，佢对基督徒咧有一个评价，就系咩嘢咧？就系话咧基督徒咧。耶稣在这里所讲这个这样的伦理思想是一班软弱者和奴隶的伦理来的。哇其实各位即是我们今天呢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都给我们呢有很大的挑战。究竟我们今天怎样去理解这段的经文呢？我们今天我们读经的主题是说叫做活在主道中。究竟我们明不明白主的道理是讲什么呢？我们明不明白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以致我们才懂得怎样去活出这个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需要用时间用精神用心思，我们要去查考去思想圣经里面的说话。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当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可以按住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如果真的按字面的意思去解释，说打你的右面跟着就给埋左面人家打，你再想深一层，喂这样推即是推论下去的话不是很啱的，那即是什么意思啊？有一天我被人斩了只左手，那我给埋右手人家斩啊？又或者说我出街的时候被人抢东西，抢了我的手袋，跟着连我裤袋那些东西我都给埋他啊？ 又或者是说，咦，我有一个亲人被人去陷害，那为什么我全家都要被人去陷害啊？你再想下去的时候，咦，似乎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逻辑来的啵，这样。又或者当我们再看前少少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原来我们不可以真的按着字面的意思去解。前面的意思的时候，第29、第23节那里又讲什么？耶稣说什么右眼叫你跌倒就刮出来了，又说什么啊，就是右手叫你跌倒就斩下来了，这样。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刮着右眼出来斩着右手下来呢？是不是？我们有多少只右眼，有多少只左手被人右手被人斩呢？所以呢，即是当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真的按着字面的意思，哦，耶稣这么讲的，这样我们就这么做。甚至乎呢，即是这个呢都是有一个的讲法，就是说，喂，这么讲下去又不要按字面解，那怎么解啊？又或者如果样样东西，喂，圣经讲我们都说不可以按字面解，那就可以乱解咯，是不是？其实呢又不可以乱来的。为什么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真的不可以按着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呢？其实很简单，耶稣在这里去讲一个这样的教导，我们看回究竟耶稣他自己有没有做到呢？当主耶稣他被卖被拉的时候，去到即是那个的百夫长的面前，去到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他都被人打的，是不是？耶稣被人刮了一个耳光的，在这个马太福音的里面。但耶稣跟着有没有说你打我另一边呢？没有，是不是？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原来耶稣他自己所讲的，他是用一个例子作为一种的比喻，而不是说我们真的要按足字面这个的意思去作一个的解释。这样其实这段经文又应该要怎样解好呢？这样当我们很多时候要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只是抽一节两节的经文出来，哦，原来耶稣就是这样解的。样我们要学习这个习惯，我们要去看的究竟在整章圣经的里面，或者在整个登山宝训的当中，究竟耶稣想表达的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呢？当我们看前少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由第一节开始就开始这个的登山宝训，然后耶稣开始讲的时候就讲了八个的福气，然后他教导他的门徒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要作盐作光，要有好的见证。其实然后由第十七节开始耶稣有一个的转变，第十七节开始一路讲到这个第五章的完结的时候，原来耶稣是说开展一个新的纪元。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讲是说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旧的律法呢？当时犹太人是遵守了这个旧约的规条，这个旧约的律法有数百年这么久了。耶稣在这个时间里面他开创一个新的年代。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怎样讲，他就是说他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然后跟着去到第二十节的那里他又这样讲，就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其实由第十七节至到第二十节就是这一大段经文的里面一个的总论。耶稣跟住落嚟在第二十一节开始用了六方面的解释去解释这个新的伦理新的律法的睇法。重要的就是说耶稣讲你们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是要比旧有的律法要更加深一层。我们已经进入是一个恩典的年代，我们不是只是要靠守律法，又或者我们要比守旧的律法要更加高的要求，更加高的超越。然之后由第21节开始一路去到最后的48节，耶稣用了六方面去解释。这六方面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论法路、论奸淫、论休妻、论起誓、论报复 同埋论爱仇敌。在这六方面的里面，其实一开始每一个的讲述，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个的说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点点点点点点，又或者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什么什么这样。其实原来耶稣是作一个的对比，作一个的比较，就是说旧有的律法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我现在话给你听，你们要有新的观念。在旧约的律法律例的里面，往往是为了要约束人的罪性而去颁布，其实是很消极的。你不可以做这件事，你做这件事你就犯罪了，你就不为上帝所喜悦了。犹太人守了这些律法几百年，已经去到一个很僵硬的地步，甚至乎犹太人更加是用这些旧有的律法去重新的演绎，用来做什么呢？是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处，例如是说去亏待他们的妻子，例如用这些律法是作为一种的掩饰，就是说说话可以不算数，又或者是作为一个报复的根据。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他要成全律法，其实就是针对当时犹太人考究这些律法字面的做法。他讲出律法所指向的目标，其实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新纪元里面一个更高的义。这一点当去到最后的一方面，他讲爱仇敌的时候就更加清晰可见。先前的律法是讲紧消极方面的禁戒，但是当我们讲到要积极的爱仇敌的时候，我们讲紧不是说不可以做一些什么事，而是我们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爱的出发点。有一个的作家他曾经这样的讲法，就是说人当我们去以怨报德的时候，以怨报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魔鬼的行为。当我们人是以德去报德的时候，这个只不过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我们以德去报怨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神圣的表现。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要求，就是这种超乎外邦人、税吏、一般人他们所行一个更加高超的爱。其实在人性的里面，我们往往都有一种的通病，就是说当人没什么规矩的时候，没什么限制的时候，就是怎样呢？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做的事那些呢就是规矩了。好了，但慢慢发觉这样不是很可行，关于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冲突，慢慢就发展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些的规矩律例定了下来了，咁似乎好似好啲，有啲进步啦，係咪？但係慢慢你会发觉人会变成点呢？就係会按章工作。嗱，法例咁讲㗎嘛，嗱，大家讲好咗话要咁㗎嘛，点解你唔做呀？係咪？我哋好少有话我哋去超越呢啲律例本身所对我哋嘅要求，我哋行多一步我哋都唔想。甚至乎我们会在这些规矩的里面，我们会在这些立规的当中去转一些的动词出来，我们转一些的立规出来，嗱嗱嗱嗱，法例没这么说的，定了那样东西，没说这样东西不行，这样是不是？人的天性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慢慢会去忘记我们定了下来那些的规则，那些的规矩背后的原意是一些什么，背后所反映那份的道德精神究竟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的目标呢？今天我们所读过第38节开始这两段的经文，其实耶稣就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有很多律法背后有一个美好的原则。犹太人表面好像是说循规蹈矩， 但他们实际上是利用这些法例律法去纵容自己去犯罪，一切都非常之虚伪。耶稣就是洞悉了这份人性的虚伪，在一段经文的里面，他针对犹太人的错误作出一连串的教导。当我们看第38至到42节的这里，一开始的讲就是说什么，在旧有的律法的里面真的有这样提过的，就是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今天我们听下去，我就发觉哇，这么恐怖的，为什么会旧约的律法里面会教人什么以眼还眼的，就是你打我，我要打回你的，这样。其实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他有他那份的精神所在，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条呢？其实在未有这个律法，在一个很原始的部落的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当时打仗是怎样的，一入咗嗰条村里面嘅时候，总言之系即系非我族类嘅就要点啊？全村杀晒，一个不留，系咪？从老到嫩，然后跟住慢慢佢哋都有演变，都发觉唔得，咁样好似好残忍。然之后佢哋慢慢就会觉得，当你对人有惩罚嘅时候，要按一个嘅规矩。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可以过于那个的伤害。当我被人打一拳的时候，我只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打回他一拳。这个是要合比例的，不可以过于我所受到的伤害。这个就是当时所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个的背景和那个的目的。听下去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这样你又会觉得都合理，其实又这样。但耶稣在这里他的教导又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去澄清回其实是一个的观点，或者他想大家要去留意要去禁止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大家不可以有报复这个的行为。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讲第38至到第42节，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斟酌说什么打人左面啊，打人右面啊，这样。但我们忽略了的，原来耶稣想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叫我们不可以有报复的心。耶稣教我们是要去互相包容，我们要去彼此帮助，我们要去鼓吹一个和平友爱的气氛，我们要去消除这个报复仇视这种的风气。然后耶稣是讲了三个的例子去表明。第一个就大家成日都在讲，或者可能大家做基督徒的时候成日都会被人在笑的，你做基督徒啊，好，这个左面不是这个右面来给我打先，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人这样玩过，或者这样呢去即取笑过你。这个是第一个的例子。第二个的例子就是讲说，有人拉了你上法庭的时候，要拿你那件的内衣，你连外衣你都给埋他。看下去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合逻辑的，又是不是？拿人件衣服，当然拿件外边的衣服先的啦，怎么拿人家那件内衣，然后跟着拿件外衣的呢？这样。其实呢，当你发问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原来你会慢慢发现，原来圣经去这样讲，原来背后呢有些特别的地方，或者牵涉到呢原来当时一个的传统或者风俗的习惯。原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呢只是有一件外衣而已，就是等于我们今天呢一件的大褛这样。这件的大褛甚至乎呢就是作为他们夜晚他们盖被的时候用的了。所以这件外衣对于他们来说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的。甚至乎呢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也都这样讲，就当你去赔偿的时候呢，不可以拿人的那件外衣。因为你拿了人的外衣的时候，人家夜晚连被都没得盖的。大家都知道当时在中东的地方夜晚呢是非常之寒冷的。所以律法的背后是有这份的爱心，就是你拿人只拿一件内衣好了，你要人家赔偿的时候呢不要拿人家件外衫。但耶稣在这里就更加的超越的讲法，就是说当你件内衣被人拿了的时候，你连件外衣都给人了。第三个的例子 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当有人强迫你去行一里路的时候，你就跟他行足有两里啦。其实这里又牵涉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很多时候罗马人是强迫犹太人去服务他们，可能就逼他们去运一些货，或者帮他们拎一些物件这样。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竭尽全力的用你的爱心去为其他人服务。耶稣在这里的重要的思想就是说，教导我们不要怀着一个恨的心，不要怀着一个报复的心，我们要去尊重其他人，我们甚至乎愿意去帮助那些曾经去欺负过我们的人。不过在这里要再次的强调，大家要分分开两件的事情，我们要分别的就是说个原则和这个的实例，两件是不同的事情来的。这段的经文的大原则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报复。然之后耶稣用了三个的例证去作为一个的支持，或者作为一个的讲解。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这三个的例证作为那个的原则去应用。我们要掌握这个的原则之后，然后我们要按实际的情况要去运用这个的原则。我再次的讲，就是我们不可以按住字面的意思就这样的去解释。甚至乎耶稣的教导不是说叫我们要逆来顺受，或者不是教导我们说要去纵容这些犯恶的人无法无天。耶稣的重点是说要去建立一个属灵的基督徒群体，是要用我们的爱心的原则去回应这个仇视的世界。总言之，耶稣的教导是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去报复，我们要去仇恨的话，我们不可以解决到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可以解决到人际之间我们的仇恨，反而是会令到的问题是越来越复杂。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是要去活出这个天国更加高的义和爱。我们要将这份的义是行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要用超越的爱心和原则 去处事去为人。然后耶稣在第43至第48节的那里更加去讲出了这个哀愁的，对那些仇恨我们的人，我们要去真的为他们去祷告，我们要去学习上帝的完全一样，我们要去彼此相爱，甚至乎是去爱这些仇的仇人，然后才是符合上帝那个的旨意。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我们都没什么仇人，谁是我们的仇敌呢？这样可能碍于我们的经历，或者碍于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所真的体验可能都不是很多，又或者我们都是处身于一个很和平很幸福的社会的当中，我们没什么怎样经历过什么的仇人被人 去加害于我们。但是在这里都想讲一个例子，可能大家都没什么印象。2007年的时候，在美国这个维珍尼亚理工大学的里面，就发生过一件叫做世纪的校园枪击事件。不过可能大家又觉得，哎，美国成日都有的这些校园枪击事件，到这么上下的时候就会有一宗的了。但2007年这次的校园枪击事件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原来当时这个的枪手，这个就是揸住把枪一口气杀了32个人，这个的枪手不是美国人，是一个南韩人，是一个美籍南韩裔的学生，他叫做赵成熙。这件事件发生了之后，当然就是整个的校园，整个的省份的当中，就是都为到这件事十分之的悲伤，有很多的讨论都在谴责着这个的南韩人， 或甚至乎开始仇视一啲亚洲人。点解呢啲亚洲人嚟到我哋呢个地方去读书，去攞我哋嘅福利，但系带俾我哋一个咁大嘅悲剧呢？咁样冇几耐之后，学校呢一间嘅大学系为到呢次嘅事件举行一个嘅悼念嘅活动，摆放咗有33个嘅位。刚才讲过啦，死咗嘅系有几个人啊？32个。第33个嘅位，其实校方都系有为到呢一位佢哋嘅学生赵成熙摆放咗一个嘅位置。摆放呢个位置出嚟，就话俾好多人知道，我哋要悼念嘅唔单止系死去咗被杀害嘅呢32位嘅学生，原来第33位嘅学生，我哋都要去悼念佢哋。得出嚟结果系点呢？第33个嘅位置究竟有冇人喺上边写任何悼念嘅说话？又或者有冇人去到呢一个赵成熙悼念嘅位置嘅前边去为佢去祈祷呢？当大家都系喺度15、16，唔知道呢个第33个嘅位置会有啲咩事发生嘅时候，但系奇妙嘅事情就发生咗，就话原来都有好多人去到呢位赵成熙先生嘅相嘅面前，去写低一啲嘅说话，甚至乎写低嘅说话唔系一啲仇恨嘅说话，唔系一啲挑逗嘅说话，而一啲原谅嘅说话。有好多人去表达，就系话对于佢生前有好多嘅郁结，有好多嘅不幸，未能够去及早去提供帮助，未能够及早去关心呢位嘅学生，系深表同情。喺当中冇仇恨，只有祝福；冇诅咒，只有包容。呢个就系今时今日我哋所追求嘅。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在我们生活的当中，都有很多可能对我们不友善的人，有很多可能对我们真的不喜欢的人，或者我们对他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要去学习的就是不可以有诅咒，只有祝福，只有爱与包容。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哋冇乜敌人，我哋冇乜嘢仇人，但系弟兄姊妹喺你生命嘅当中，有冇一啲你唔能够原谅嘅人？喺你生命嘅里边，有冇一啲你好唔喜欢嘅人？有冇一啲你今日你仍唔愿意去同佢去和好嘅人呢？有嘅，大家问下自己。有一些你不能够原谅的人，你不能够跟他和好的人，可能这些就是今天圣经里面所讲我们的仇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爱他们呢？你有没有为他们去祷告呢？愿意今天我们所看马太福音的信息都对我们有提醒、有启发、有帮助，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可以有报复的心，我们要行一个更加超越、更加大的义，就是要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不喜欢的人。愿主赐福大家。